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女主角的自我告白。
雅歌一章五到八节。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太阳把我晒黑了就瞪着我。我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请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正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像蒙着脸的女子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呢？
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行，在牧人的帐篷边牧放你的小山羊。
接续上文所谈及女主角对男主角的爱慕之情，并且她如何被男主角的好名声所吸引，第五到第八节的语调呢，却和前面四节的经文有所不同。上文让我们看到这位女主角既热情又满怀信心，然而这里呢，却又有点防卫性的自我告白。此外，第五节的开首，女主角第一次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来称呼其说话的对象，明显是要表明他们来自城市并非乡村。事实上继续读下去呢，我们会发现这位女主角来自于乡村，因此这里可以说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女孩向一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回应。按着内容而言呢，第五到第七节是女子的自我告白，而第八节极可能是男主角对她的回应。第五到第七节有关女主角的自我介绍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第五节到第六节的前半节，还有第二部分，第六节的后半节到第七节。有关女主角的外表特征，古代近东文化当中呢，女子的肤色以白皙为美，因此大部分的女子都不愿意被晒黑。再读下去，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女主角明显为着自己黑黝黝的皮肤而感到不开心。第五节的后半节的意思是，我虽然黑，如同基达的帐篷，但我的秀美却像所罗门的幔子。基达的帐篷意思是黑色的帐篷，所罗门的幔子和秀美是同义平行。那么怎么样解释女主角的皮肤会如此的黑黝黝呢？这是因为她同母的弟兄强迫她看守葡萄园，以致她长期在灼热的太阳下曝晒，因而令得她的皮肤被晒黑。当下她面对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轻看，致使她感到不愉快。另外就是有关女主角的原生家庭，除了在外表上的特征以外呢，从女主角被晒黑让我们看到她在原生家庭中的处境。事实上，女主角的家庭成员之间看似并不相投契，表面上呢，这也许是因为她被同母的弟兄所劳役，要她看守葡萄园。实际上呢，古代近东和以色列人的社会里，兄弟在姐妹的婚姻仪式上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以守护姐妹在婚前的贞洁。只是女主角在这里明显是要抗议他们的过度保护，以致她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第二个葡萄园广义 比喻为女子的身体，狭义比喻女子的肤色和外表的吸引力。勿怪乎女主角的用语也挺有意思的，和合本的我同母的弟兄，原文是我母亲的儿子们，不是我的兄弟，而是一种颇为疏远的称呼。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明显不是站在同一阵线吧。至于第七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实在，对于一对情侣而言，期待于晌午相见，其实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留心，这个女主角并非偷偷摸摸地去牧羊的地方找寻这个男子，相反的，她是向男子询问他所在的地方，并且也不需要蒙着脸相见。换言之，女主角固然很想可以见到男主角，只是仍然想到这一切要合乎礼仪的进行。而第八节男主角的回应呢，也相当小心。一方面他肯定了女主角的美丽，另一方面呢，为避免惹来闲言闲语，他要女主角呢带山羊羔来，让别人以为他们是一起放羊而不是谈恋爱的。我们来思想，哪怕女主角在家中备受不公平的对待，然而她却仍然用心看守兄弟的葡萄园。由此可见，她的甘心情愿证明了她那忠于家庭的生命内涵。既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和权益，同时又努力地履行家中的责任，处处表现出一份谦卑和顺服的生命质素。女主角的自我告白对我们有何重要呢？实在，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并不仅仅着眼于当下对象的优点和缺点，个人对于成长过程和环境的认识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是因为亲密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是两个原生家庭的无形结合，也就是说，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受着原生家庭的教导、规条、价值观和文化等等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将要被带进我们的亲密关系之中。这样看来，认识自己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都真实地认识自己吗？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黄天意，播音林成。